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研经法系列课程第十二课，亚波罗牧师将谈的是文学体裁。在圣经中能找到哪些文学体裁呢？想听老师介绍四大类文学体裁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愿神高抹并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来一起学习。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请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从你的话里面看见真金，看见宝藏，让我们是用圣灵来看圣经，用基督的心来体会你的心，以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系统查经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圣经的词语、结构、气氛和文体。上一课我们讲了气氛，这一课我们结束这一部分，然后开始讲文体。上次我们留的几个作业相信大家已经做了，现在我们来一起分享。请打开并阅读启示录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启示录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于害人。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里讲的是末世大灾难时期的景象，那是神对罪的愤怒将最后向人表达出来。在末世的大灾难里面将有七印的审判，其中第七印是七号的审判，而其中的第七号是七晚的审判。这里讲的是第六号的审判，它是接近神的愤怒在最后向人完全倾倒出来的时候了。这里的审判讲的全是超自然的现象，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祭坛在古代的时候有四个角，四个翘起来的角，不是手脚的脚，而是角落的角。这个角是有罪的人可以抓住向神和神的代表求怜悯的。在这个时候显然没有任何在神面前求怜悯的人，所以神的声音就发出说审判的时候到了。神让把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放了。伯拉大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是世界上东西方的传统的分界线，也是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和东方主要的敌国的分界线。在伯拉大河有四个使者，这个使者和天使是同一个字，显然这些使者是负责管理某些被绑在某处的鬼魔的。 他们可能是善的使者，也可能是恶的天使，但是他们应该是天使。这些鬼魔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在末世大灾难的那段期间，一般认为是七年的期间，人类至少有三分之一，实际上最后有二分之一要被杀掉。那马军有两万万，我们常常把这说是两亿的军兵，把它归结为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在这里面讲的不是人，而是讲的是鬼魔，所以那种联系不一定是对的。而这些所谓马和骑马的，这些都是属灵的样子，所以也不一定要把它比成坦克或者是飞机、大炮、飞弹等等。重要的是说，我们看到在人最后不悔改的时候，神要向人显现他的愤怒，那个景象是多么的可怕。而且神可以通过自然和超自然的善的和恶的所有一切的存在来实现最后的目的。最可悲的是，所有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他们却仍旧不悔改，仍旧去拜那些偶像，这使人心里感到十分的惊异、可怕、恨恶、难以置信和可悲。这些大概就是我们会从这段话里面遇到的感情。注意，感情、感觉、反应，个人可能会不一样的，就是同样的感觉，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这里我们只是描述可能有的一些反应。另一个作业是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去顺服罪的律了。这一段保罗以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基督徒在信主以后、得救以后、成圣的路上可能会有的挣扎。好多人以为一旦信主之后就会一帆风顺，再不用和罪做斗争，错了。信主之后你的挣扎反而更多，因为你的良心被圣灵激活了，你以前觉得不是错的事，现在你知道是错的了。就连大使徒保罗都说，我所愿意做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若我做了我所不愿意的，不是我做的，乃是我里头的罪所做的。所以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有非常明显的气氛的变化。先从平静的分析自己里面的问题。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的。下面就开始进到比较强烈的诉苦、自责和求救。二十三节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一下从最低跳到最高。第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然后又平静下来。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果可以画一条曲线的话，那么它就像一个正弦波，从零降到负一，再从负一很快的升到正一，然后再降下为零。这里的气氛的变化是从苦到甜，从紧张无奈到释放和平安。神在通过圣灵给了我们辨识罪的能力的时候，也通过圣灵给了我们战胜罪的能力。如果没有后一条，只有前一条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就是苦啊。下一个作业是阅读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并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我们阅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一种制止不住的感恩、称颂、赞美、谦卑、快乐和敬畏，这些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的感情，就是这一诗篇里所表达的气氛。它叙述了神是何等的伟大，而人又是何等的渺小。但是如果人认识到自己是渺小的，就像那婴孩和吃奶的一样，能够出口赞美神，神反而因此要高举人，把地上的一切都交给人来掌管，让我们来做神在地上的代表。因此我们唯一所能做的事，就是称颂耶和华的名。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就是这篇诗篇希望读者所有的反应。最后一个作业是阅读路加福音24章1到35节。路加福音24章1到35节。第一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已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作业问我们，这段记载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首先，我们看到主的复活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连当初的使徒们也以为是胡说，不相信那些妇女们的见证。而且那两个去以马忤斯的门徒有耶稣同行，他们都居然认不出他来，因为他们心里边以为他已经死了。即使像他们这样有幸亲身经历的人，若不是主开了心窍，也不会相信。不相信主耶稣的复活，是因为不相信神的话，包括旧约和耶稣自己对他死而复活的预言。可是相信神的话，又是因为或者自己亲身经历做见证人，或者听见别人的见证并且相信他。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这些人的见证就是在圣经的新约里面也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怪圈里面。你要信耶稣复活，就要先信神的话，你要信神的话，你就要先信耶稣复活。所以若不是神特别的给了我们信心的种子，我们是绝不会信的。古代的见证人可能主要走的是从经验到信心的路，我们今天主要走的却是从信心到经验的路。可是若不是神的主权拣选和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能信耶稣复活是事实吗？我们能比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做得更好吗？所以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的影响，应该是使我们更感谢神的主权和拣选，让我们对神能因着感恩而更谦卑下来。好，到此我们就做完了那个打引号找感觉的部分。感受经文的气氛可以促使你更认同于原作者及原读者的感受，因此能帮助你对这段经文做出适当的回应。下面我们开始讲在观察经文的时候要找的第四种东西，就是文学体裁。我们不光要观察词语，辨明结构，感受气氛，也需要确定经文的文学体裁，或者简称文体。这一步骤通常是在开始读经的时候完成，那么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它将会有极大的帮助。圣经中有四大类文学体裁。第一类叫叙事文，它是故事的形式。叙事文是散文的一种，也就是说它不是诗歌，它是从神学角度借着事实、故事、比喻、记事、传记等形式传达历史与真理。叙事文主要是为了叙述一件事实，而不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它在圣经里是篇幅最大的。叙事文的特征是间接的启示真理，首先它借着脑海中的图画诉诸情感和想象力，其次它经常显露人物性格的发展或堕落，比如约瑟或者是参孙，他们的性格有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第三，他经常显明重收律的实力，比如大卫在他犯罪以后，刀和剑就不离他的家。第四，他有时会显明神与个人或与民族国家如何的交往。第五，他通常会传达一个重点或教导一个原则，使人可以应用。第六，他绝少直接传达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从叙事文当中可以总结出可以应用的原理来，就是圣经的原则。但是这些都是间接的启示，不是直接的命令。不要断章取义的去模仿一个人的行为，即使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义人、一个正面的典型，也不见得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我们应该模仿的。叙事文讲的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地点，一个具体的人做了这样的事，他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做，还是只针对他一个人才合适的。所以要小心的总结，努力与圣经整体的教导相协调。我们不应该去模仿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为祭的行为，因为那是只发生一次的， 建立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事件，神将要通过亚伯拉罕向世界赐下他的独生子，因此神要亚伯拉罕先肯为神付上他的独生子，这事只发生一次，以后再没有必要。但是我们要从他的那个行为当中学习以下的道理：第一，我们要爱神胜过爱世上的一切；第二，我们对神的应许应该有完全的信心。请注意，真信心是对于主权信实的神和他的话语应许的信心，而不是对自己的信心，或是对于自己的信心的信心。后面两种都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圣经当中的叙事文文体有很多的篇幅，包括五经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还有所有的历史书，比如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等等。先知书里面也有一部分叙事的文体，在新约里的使徒行传是一部历史书，也是叙事文。其实福音书里面的大部分也是叙事文。在看叙事文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危险，不要过于关注所有的细节，有些是重要的，有些则是不重要的。比如请看路加福音12章13到15节，路加福音12章13到15节，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这里耶稣明显的指出，如何分家业和何时分家业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要有贪心。耶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前面刚刚讲过，我们每个人对神都是珍贵的，我们的头发都被他数过了，我们只需信靠神的保守和圣灵的引领，忠心的为主做见证，其余的不用担心。那人显然没能明白这里面的属灵的信息，反而想在神以外寻求另外一种可以依靠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想多得一些家产，于是就提了一个又现实又自私的问题。古代中东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分家产是有规矩的，律法里讲过了，长子可以得双份，但是幼子有一些争议的时候，他们就去找拉比来判断，他管耶稣叫夫子，就是说承认他是一个拉比。拉比这个词的意思是头，实际上是老师的意思。耶稣的话意思是说，做这些事不是神给我的呼召，我要做的是传给你们重要的属灵真理，就是不要在神以外寻求任何的依靠。所以后面他就讲了那个贪财的财主的比喻，一个人若有了财物却失掉了灵魂，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用担心吃什么穿什么，只要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这些都会加给我们。就像在属灵的真理上有轻重之分一样，我们阅读叙事文的时候也要学会抓重点分轻重。第二种重要的文学题材是论说文，它用的是讲论的形式。论说文也是散文的一种，它是用合乎逻辑的手法有序的铺排，一般以论点、书信、教训、讲道、演说等方式来说明思想、概念、教义和事实。论说文的特征是直接的启示真理，与叙事文的间接启示真理相反。论说文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是诉诸头脑及理智，是理性的、有条理的；第二，它几乎全部都显示出思想的发展及进程；第三，通常包含劝勉及命令；第四，经常带出一个结论或挑战，要让我们有所行动，就是顺服。圣经当中的论说文的范例包含五经当中的立位记和生命记的相当大一部分，这里面讲的是旧约圣徒的生活规范，是神的直接的命令。新约里面的全部的使徒书信都是论说文，包括罗马书、以弗所书、希伯来书等等。罗马书讲的是救恩论和成圣论的神学，以弗所书讲的是教会的性质和生活，希伯来书讲的是旧约和新约的关系。那么在福音书里面 许多耶稣基督的讲论也是论说文，比如马太福音5到7章的登山宝训，这里面讲的是基督徒生活的榜样或者是模范。在阅读论说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避免一个危险，就是不可单单注意书卷的个别部分，而错失了重点或主题。换句话说，不要断章取义。比如，请打开罗马书第6章11到12节。罗马书第6章11到12节。11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如果我们单拿第11节第1句来看，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我们就可以得出错误的结论来说，我们对于罪已经死了，我们对于罪不会再有反应了，现在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这与事实是不符的，因为你要把第12节结合起来看，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所以只是罪对于我们已经在没有权柄了，没有在迫使我们让我们必须犯罪的权柄了，我们的本质已经从不能不犯罪变成能不犯罪了，这才是这一段里面的意思。不要断章取义，不光是阅读论说文时要注意的，它也是一个普遍的解经原则。好，下一种主要的文学题材是诗歌。诗歌是以画像的形式来表达，它主要是借着表达情绪、感情、意念来转达真理。诗歌的特征是以文字画像来显明真理。诗歌有以下的特征：第一，利用借喻、描述、象征等手法，使影像浮现在读者脑海中。第二，通常不可照字面解释，但经文表达的意思及其真理却很清晰。第三，赋予感情，激发情感。第四，利用平行对句做强调、对比、加重等效果。第五，圣经中的希伯来文诗歌并没有押韵和音律。第六，诗歌可以有效地利用各种修辞手法去教导真理。诗歌因为是非常形象化的、非常感性的，所以我们要一遍一遍的阅读，要读出声来，要设身处地的去体验，去亲身想象作者在当时当地的感情，这才是明白诗歌的正确途径。另外，希伯来文诗歌没有音韵，没有对仗，只有意韵，这促使它可以被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而不失去它的原意。我们知道，中文的诗歌，如果尤其是古诗，如果翻译成外文，就会完全失掉它的韵味，因为许许多多的艺术的韵味，只能是在它被创作的原来的文字里才能被体会到。我想，这大概就是神为什么要用希伯来文来写旧约圣经的原因之一吧。诗歌的圣经范例包含旧约圣经当中全部5篇被称为诗歌的书卷：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旧约当中的先知书其中的某些部分，比如以赛亚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也是用诗歌的文体来写的。阅读诗歌文体的时候要小心避免以下的危险，就是不要照字面意义去理解本来是象征性或是形象性的语言，因此错失真理的教导。例如诗篇89篇第26节，诗篇89篇26节，他要这样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这里面的磐石并不是让你自意理解说神是一块大石头，磐石是象征性的，意味着是可靠的基础，是依靠的对象。另一个范例是哥林多前书10章4节，哥林多前书10章4节，我们读第1节到第4节。第1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这里 保罗把基督徒今天被从罪里得救，和以色列在过去被从埃及得救相比，以前以色列人是从埃及为奴的地方被救出来，今天我们是从撒旦的国里被救出来。以前他们在云下从海中经过，受洗归了摩西，今天我们是受洗归了基督。过去他们吃了灵食，是指神从天上赐下的玛纳，今天我们吃的灵食是神的话语。过去他们喝了灵水，是神让摩西用杖去指，就会从灵磐石里涌出的。今天我们心里有活水的江河，就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乃是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那永恒的灵磐石而得来的。以色列人在从埃及被救以后，当他们抱怨神重新犯罪的时候，他们就被击毙在旷野里。这些应该被用来做我们的鉴戒，以免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反而跌倒。注意，以色列人虽然有些被灭命，但是并没有回埃及。我们基督徒虽然有些会跌倒，但是并不会失救恩。神在过去和今天都是一样的，从来不会给人试探过于他们所能受的，总要给人开一条出路，让人能忍受得住。但是今天我们和过去的以色列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内住的圣灵赐给我们战胜罪的能力。所以这里提到的灵食、灵水、灵磐石，并不是指过去以色列人吃的是某种属灵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在把我们所遇到的属灵的得救与过去他们从身体上得救做一种比较，这是这里面的真正含义。好，第四种重要的圣经文体是预言。预言是使用象征的形式，利用象征的语言去启示或揭开那些先前未知的事。预言的特征是启示先前未知的真理。预言拥有以下的特征：第一，使用高度象征性和形象化的语言，但传递的是实在的真理；第二，通常包括预告未来的预言；第三，经常含有意象，所以需要小心谨慎地解释其含义。预言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叙事文，它是用象征的记号来描述尚未发生之事的叙事文，不像一般的叙事文是用现实的语言来描述已经发生的事，但是两者都是在记叙事实。预言是在描述将来要发生的事，它用的语言是一种记号，是因为它所说的事还没有发生，所描述的东西或者事物也还没有存在，所以不得不用一种记号来表示。但是这些记号都与某种将来会出现的实际的事物有一一的对应。圣经中预言文体的范例包括旧约中全部的先知书，比如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马拉基书等等，还有新约当中的启示录也是一部预言书。福音书当中讲末世的段落，比如马太福音24章和马可福音13章以及路加福音21章所讲的末世征兆的部分，实际上也是一种预言文体。在阅读预言文体的时候，要注意避免以下的危险，就是没有弄清楚经文的象征性和预言性，也就是没有遵从解释预言的规则。换句话说，预言文体当中许多的概念都是象征性的，但是它有一个对应，这个对应是什么，要小心的去安排。因为预言讲的是还没有实现的事情，所以在解释预言文体经文的时候，基督徒当中也会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对此我们应当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来小心的批评。举例而言，启示录第六章的3到6节，启示录第六章的3到6节，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8节。第1节，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里面讲到的是末世大灾难当中七印审判的前四印，由四匹马来代表，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他们是高度象征性的，分别表示和平、战争、经济危机和灾荒。能够达到这样的结论，需要有很多的功夫来讨论，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做，但是我们需要注意，预言式经文有高度的象征性和解释的灵活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来解释。作为总结，我们要说，认清经文的文学体裁，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正确的解释圣经。在解释圣经之前，如果能先辨认出经文的文学体裁，就使得我们可以去使用正确的对应的解经原则。最后我们复习一下系统查经的三大步骤。第一步是观察，观察的时候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经文说些什么，我看到什么。我们要学习观察经文说了什么和没有说什么。如果我们没有细心的观察经文说了什么，我们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我们会错失正确的解释，也会做出错误的应用。我们必须留意什么样的东西呢？四样：词语、结构、气氛和文体。要小心地查考词语，要清楚地辨明结构，要亲身感受气氛，还要准确地确定文体。我们观察经文的目的是为了在理解和应用经文之前，确定自己已经清楚经文所说的是。如果我们做出错误的观察，将会导致错误的理解，也就会引起不恰当的应用。必须先观察准确，才能达到解释正确，才能够达到应用恰当。这是为什么系统查经这三大步骤必须按照他们的次序来执行的原因。今天我们的课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
若不是神特别给了我们信心的种子，否则我们是不会信的。古代人主要走的是从经验到信心的路，现在的我们主要走的是却从信心到经验的路。是的，若不是神的主权拣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能够比以前的门徒做得更好吗？所以我们应该更感谢神的主权和拣选，感谢主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教导。下一课老师将谈系统查经的第二个步骤，解释。亲爱的朋友，记得我们有约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祝福你。